公义、慈爱的独一真神，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创造天地万物及人类，创造的奇妙，彰显你的大能及神性，而显出真神的公义，更在人类的始祖犯罪与神隔绝后，你立即预备了救恩。啊，在圣经中，大小先知书中的预言。救恩的本体降到人间，就是2000年前应验在圣经上的预言的基督耶稣，显出了真神的慈爱。主啊，你的创造是公义的，你的救恩是慈爱的。今天我们是祭步到求神的灵带领见证的弟兄及正道的传道和所有的工作人员，并开启众人的心，好来认识你，并且敬拜你。我们如此向你恳求，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你的圣名，平安喜乐归于在座的所有的众人。阿门。我们请吴弟兄见证。好。
好，你的呀，奉主耶稣圣名见证分享，主爱陪着我。小弟感谢神的带领，能够今天来到新义教会，来分享一段小弟的信仰历程中的心路历程。既然说是心路历程，那表示说这是一段充满挑战，但是却又看不到的一种内心的挣扎与熬炼。但是呢，这当中呢，却是充满着神的带领以及神的恩典奇妙的引领。从最初的不信以及挣扎，然后到神的拣选，然后成为浪子的这段经历里面呢，体验了神的保守以及神的预备，也从最初的神的呼召以及带领，然后在这当中呢，体验到神奇妙的一种恩典。然后在人生的每一个转折当中呢，都能够让我们在小弟当时还没有信主的情况之下，然后神的拣选成为了神的子民，然后也成为了那圣经中所记载的浪子，成了那迷失的羊。但是呢，这当中呢，神没有离开，不会因为小弟的不信，也不会因为小弟的悖逆而离开小弟，反而神在这当中呢，让小弟的深深体会到有神的陪伴以及相随。那这当中呢，看似平凡，却是在平凡当中呢，神彰显了他的大能的拣选、呼召以及预备，然后让小弟的生命呢充满神的丰富。就如同诗篇65篇11节里面说到了，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然后你的路径呢都滴下脂油。愿神带领以下的心灵分享，再次的让小弟来数算神的恩典，然后也让我们彼此的激励，无论我们在环境当中处于何种的境遇，我们都要能够确实的相信神的信实，以及依靠神的一种坚定的心智，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信实的神，他的恩典绝对是够我们用的。感谢神。小弟呢的妈妈啊，他是在85年5月5号在台北教会受洗。那小弟的父亲呢，是在隔年的86年5月4号呢，在土城教会受洗。那也随着小弟的父亲跟小弟的妈妈受洗之后呢，展开了小弟长达10年左右的一种不幸的重大的逼迫。在小弟的父母受洗之前，我们家是传统拜拜的啊，初一十五总是要烧香拜拜。在拜什么呢？小弟是跟着拜，所以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信仰的一种传承。妈妈拜啊，儿子就跟着拜啊，拜什么呢？其实就是跟着拜而已。但是呢，这当中 随着爸妈的受洗呢，小弟呢，不知道没有跟着妈妈信呢，不会因为传统的信仰，然后就跟着拜，跟着信。但是这个信仰就很奇妙，小弟就心中充满了一种抗拒，所以在这个不信上的重大逼迫呢，让每次我下班回家的时候，看到远远看到家里灯火通明，再近一点看，满地的鞋子，这表示什么呢？家里面有家庭聚会啊。那时候小弟内心充满了一种烦躁不安，只要教会有聚会的日子，就是小弟闪躲的日子。那也因为这种不信的时候的一种言语霸凌呢，让亲子关系原本就很紧张，但是因为这样而更加的激烈，更加的一种决裂，到一种不夸张，真的到决裂的程度。那段日子呢，就让内心非常都处在一种长期处在一种痛苦跟挣扎当中，就不用说福音这件事情了啊，因为一种所谓的重大的逼迫，真的在小弟的心里面，让真的其实也是因为这样，我们从土城搬到莺歌去了，因为决裂了，我要搬，不跟他们相处了，就这样决定要搬家了。但是这当中有神奇妙的带领，但是尽管如此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就在只能说是神的时候满足了。那这件事情呢，就起始于92年中旬，有一次在开着车在树林区的三家国小附近的一个车祸，产生了改变，产生了一种重大的改变。就因为这场车祸呢，当时教会，当时莺歌教会的教牧陈建和弟兄带着访问组来访问小弟，就是这样一点点的感动，就这样一个访问，一点点的感动，让小弟的心呢，在那个惶惶不安、揣揣不安的情况之下，好像就这样沉静下来了。然后就这样一个感动呢，就在93年3月28号，受洗了。感谢神。那时候就像一个感动受洗了，我回想起来，其实小弟不对道理不是很懂，因为没有去教会，就算去教会，传道在上面讲什么，其实根本就听不懂。但是就这样受洗，但是受洗呢也没有来教会，因为工作的关系，让小弟没有来教会，也没有想到说要来教会，就这样跟神保持一种藕断丝连的关系，有13年之久。那在这13年当中呢，神任凭小弟在外游荡啊，就像刚刚我说到的，就像浪子一样，远离了神国家园啊。那在这13年当中，小弟在职场上从青涩到老练，然后从一般普通的员工，然后到成为一个团队的主管。虽然这当中呢，个人屡获企业管理指标 KPI 的肯定，荣耀的站在职场上的巅峰，但是随着上司的空降，然后随着上司一个人的喜好跟权力的傲慢呢，让小弟从巅峰跌落谷底，然后呢剩下为人，终归于无有，什么都没有了。这可以说是神的作为，也可以说是世俗上的一种现实的一种逼迫。但是呢，当时的心境呢，就好像事后学习神的道理之后，那时候小弟就好像以利亚一样，在加密山上的荣耀一夕之间呢，变成在罗藤树下求死的一个样子。感谢神，在那种极度的那种低潮的时刻呢，神借着一首流行歌曲叫做《隐形的翅膀》，安慰着小弟这浪子的破碎的心，激励小弟撑过那落寞却又孤单，但是又必须坚强的日子。虽然每一次的受伤，每次眼睛总含着泪水，每一次总是孤单一个人泪瘫在客户的仓库门口，心中充满了一种不如归去的想念的时候呢，怜悯的神呢，就不时的让小弟听到这首歌。总是独自一个人流着泪，我知道，但是我知道那时候很奇妙的，就是心里面感觉到有一种感觉，就是神就是在我身旁。虽然小弟那时候道理不懂， 但是那个时候的那种情况之下，很奇妙，借着这首歌，这首流行歌曲，让小弟体会到神就在我身旁，他用一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过绝望，给我一种希望，所以感觉到起风了，觉得107年的7月30号神的时候又满足了，让小弟离开那13年打拼的日子，13年打拼的那个职场离开了，我可以终于可以用心来凝望神，然后不再害怕，也不再伤心了。在这当中，神保守小弟呢，隐忍了一年，没有口出恶言，也不一口犯罪。事后回想这段历程，真的是超乎所想所求，让人体会到《生命记》32章11节说道：“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三展，皆取雏鹰，振翅背在两翼之上。”让小弟就感觉到神就好像老鹰一样，训练雏鹰一样，搅动了小弟安逸的巢窝，让小弟不得不振翅飞翔。虽然这过程很艰辛，虽然这过程充满了苦痛，充满了泪水，但是却让人深刻的体会到，只有倚靠神，在神的爱中，让我们能够飞向更广阔的天空。当离开他那13年的职场，感情上是虽然是很难以割舍，因为这个13年的过程当中，从青涩到老练，这中间充满的就是努力的泪水以及血泪的交织，真的不夸张，在那13年当中，真的是用心用生命在经营的一个工作。虽然离开了，难以割舍的情况之下，小弟的内心被忧郁给充满了，不知道那时候那个叫忧郁，但是整天郁郁寡欢。但是我们神奇妙的保守之下，透过当时网络的兴起，部落客的兴起，在网络上结识了一位网友，从来没见过面的网友，但是就在网络上的一个聊天当中，获得他的安慰。是，我知道，这都是神巧妙的安排。所以让小弟在100年的8月19号，在神的安排之下，来到了台北客运，又继续下一个职场的生涯。在先前刚刚的13年的工作，或许我们是从惊慌无人生的挫败当中来结束，但是这台公车司机的生活呢，这个职场上呢，只是以恐惧跟惊吓来作为开始，在惊慌跟无助当中是来做延续，后来面对的是羞辱跟愤怒。或许大家为什么会说，让听我这么说，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形容呢？真的是不夸张，真的不夸张，它就是一种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之下呢的一种工作环境。啊，记得有一次在104年左右呢，气到把整台公车的乘客全部赶下车，他自己呢也气到胃痛，真的不夸张。当小弟进入调度站的时候，是弯着身体进去的。当然这当后事后呢，神安排巧妙的安排了一位老学长呢来安慰小弟说，如果你要继续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其实只有一个字而已，就是忍。如果你忍得住，你就继续做；如果你忍不住，劝你早早离开。当然，神的保守之下，让小弟在这个后续，在这个台北客运呢，这个前四年的工作呢，是体验到神的保守。那后四年呢，就是在安稳这一种平静安稳的心境之下，领受神的带领跟领受着神的教导，还有体验神的预备。一直到108年的7月20号离开了台北客运。在这8年当中呢，刚刚说到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之下，但是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呢，让小弟一次又一次的体验到神的奇妙的带领跟保守。第一次体验到神的保守，也第一次体验到神的亲自的抚慰，也第一次体验到神奇妙的看顾。这又是什么情况呢？就在101年的时候，当小弟开着车在板桥四川路的一个就要靠近远东通讯广场那一站的时候呢，有一个阿伯啊要下车了。这个阿伯啊上车之前，在上车的时候呢举步维艰，他上公车呢，他就很艰难的上车。当然，小弟在 意识到这个是个危险分子，然后就刻意的安排在门旁边第一个位置，让小弟呢可以就近观察他。那当然他按铃下车了，小弟升起了一种警戒的心，然后将公车呢几乎是无感的停车。但是这无感的停车的瞬间呢，我听到后面有人在尖叫了。透过那公车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后视镜啊，看到那个阿伯竟然直愣愣的往后倒。就在这瞬间，他身后的两位小姐呢，就刚好把他接住了。接住呢，然后就招呼阿伯慢慢的下车之后呢，我就问这两位小，其实三位小姐，一个在他阿伯的前面，两个在他后面。我就问这小姐说：“你们不下车吗？”他们就异口同声的说：“哎，我们是下一站。”当下，小弟惊讶的说：“内心从由心，真的是所谓的由心发出来一种感谢。如果你没有经历那个现场，说实在，真的是很难透过这言语的表达出那种感谢之情。如果没有那两位小姐后面接住那个阿伯。”可想而知，那阿伯这样倒下去，这个瞬间会产生什么情况？小弟就不会站在这里了。感谢神的保守，让小弟因为神的差遣的这三位天使、这三位小姐，让小弟免于一种祸灾难，也免于那个阿伯来受伤，然后导致小弟陷入一场灾难里面。那再一次呢？也是在那个情况之下，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小弟那时候虽然有到教会，但是也没有圣灵的情况之下，也因为这个工作让小弟陷入一种惊慌无助恐惧当中，出车的时候连续错过站，过站而不停，然后又进错公车站的月台，再错乘客，然后被乘客无尽的责骂之下，心中又泛起一种无助的恐惧，这不晓得怎么办，然后又疑似去擦撞了一个国中生的脚踏车，在这种没办法掌握的一种惊恐哦，然后真的是由心发出，真的不晓得怎么办，好不容易回到站上了，又二话不说骑着摩托车回家，关起门来做什么？祷告，只能祷告了。但是当小弟透过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这样的一个言语上的一种向神祈求之下，那时候是没有圣灵，其实小弟心里面是怀疑，那时候心里面是怀疑，我这样祷告有效吗？但是我们神就很奇妙，透过这样的事情，就在我祷告不知道多久的情况之下，然后里面升起了一段话，可以了，你可以回去了，你下一趟车的时间快到了。就当我喊下阿门的那一瞬间起身要离开，你知道吗？那种慌张无助恐惧的心思完全都不见了，瞬间让我又惊讶感觉到，感谢神，原来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真的带着那一种能力耶，第一次体验到神这样在没有圣灵的情况之下，更让小弟印证到神的话语都是真的在的力量，就像安慰了小弟的心，若无其事的又回到了公司，然后又开启下一趟的旅程。这是第二次的第一次，然后再来有一次，因为小弟换了路线了，一样是在紧张恐惧的一种疲累状精神状态之下，回到站上了，跟前车的学长说：“学长，我不敢开了，怎么办？”怎么有这样的工作，让小弟真的是无以应对，又一种紧张恐惧的一种状况又出现了。因为这过程当然又发生了很多事情，夹到乘客的头，然后又被车撞。你看这样的一个恐惧之下，被投诉，然后后续的一种赔偿的一种压力之下，让小弟真的不晓得怎么办，不敢再开了。但是学长怎么说？没有关系，你等一下出车的时候呢，慢个几分钟出去，慢慢开，让后面的车追上你，然后你再跟着他回来。好了，出车我真的就像学长这么说了，然后就出车去了。慢慢的开，还是在30分钟之后，真的后车追上来了，不是一台哦，是两台。 然后我就听了学长的说，就让后车先走。然后呢，很奇妙的，一台前，一台在后面，我就被包在中间。三台车呢，一同出站，然后也一同进站，就从土城到永和，然后在西带再到西门町，又从西门町回来永和、中和，回到土城，又回到站上。通常这种情况之下，回到站上就是无止境的争吵，甚至要打架，因为有曾经有案例这样发生过。但是神的保守呢，让小弟平安无事的经历了这一段神奇妙的保守之后呢，感觉到真的神的爱是随着小弟，让天使随行，让这样保护我，然后这样一路顺遂的这样下来，也没有任何的争吵，也没有任何的纠纷存在，就这样的度过了这一次的一种惊慌跟恐惧之下，让小弟又在后续的四年呢，能够在平静的安稳的情况之下呢，领受到神的保守跟带领。那当然神的工作不止这些啦，如果要一一细数，真的太多事情可以讲了，但时间不够哦，让小弟都觉得，当我身为一个基督徒呢，虽然道理不坚定，但是我们却有在患难当中，神就让我们患难当中去学习到怎样来体验神的带领跟倚靠神。那所以在患难情况里面，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神的保守跟带领，求神加添我们依靠他的心智，求神在让我们依靠他的情况之下，能够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来度过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段的经历。虽然所以在这过程当中，让我们回所来时处呢，神让我们平静安稳的心境中学习到神的道理，并在神所预备的环境里面保守属他的仆人，能够在八年的工作当中呢平安无事。因为在公车这个行业里面，一进去就学长这样跟我讲，没有人在这个行业里面可以挂免试牌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一定会遇到很多的事情，但是神保守小弟在八年当中呢，神奇妙的安排，没有什么事情，虽然有一些小插曲，但是这些小插曲呢，就是因为神借由 A 事来平定了小弟 B 事的一种不安，小弟产生一种惊慌恐惧的时候，神就很巧妙的安排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就比如说有一次在中和夹到乘客的头，在这种惊慌无助的情况之下呢，神就借由一台小车子，撞到小弟的公车，他撞到我，所以我没事。好，就这样一个小插曲，让我忘记了那个夹到头。因为就这样子，神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巧妙的安排，保守小弟在八年行车当中呢，打破那个学长说的，没有人可以挂免试牌这件事情。所以呢，神的作为当下或许我们不知道，但是每当呢，总都是这当中都有神的怜悯，然后虽然有苦痛、有磨难、有过不去的坎，就好像是以赛亚书的30章第2节里面说到的，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来给你当水，但是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是看了我们如何依靠神来体验神的教师安排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每一件的事情上，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因为神呢，又在出埃及记的23章20节里面，神这样直接告诉我们说，看啊，我差遣使者在你的面前，在你的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所以我们的神呢，为小弟预备了回家的道路，事情就这样成了。在106年4月5号，小弟回到教会了。回到教会呢，立志敬虔度日，每天早上呢，上班之前，其实是经过教会了。每次上班都要经过教会。他也感谢神让小弟有一把钥匙可以进去教会，所以常常那一阵子常常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祷告，祷告完之后就去上班，然后也在神的安排的情况下，让小弟在职场上有固定的时间上班，固定的时间休息，固定的时间吃饭，固定的时间上厕所。 感谢神，就这么巧妙的安排呢，小弟有中间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敬拜神，可以依靠神来读经，来学习神所小弟要学习圣经上的道理。然后呢，在就这样的一个预备之下呢，虽然在这个波涛汹涌的工作环境里面，但是神保守，是让小弟能够在平静安稳的情况之下呢，学习神的预备将来服事的根基。但是在平静安稳的学习之后呢，随之而来的是什么？是火星飞腾的操练。这个期中考足足一年半的时间，让小弟过不了这个坎。在108年的端午节是风暴的起头，就像耶利米哀歌的3:40说到了，我们当深深的考察自己的行为，再来归向耶和华。就这张考卷呢，是一种属灵属世情欲的摧残，是一种汹涌跌宕的杀伐，是一种无地自容的羞辱，是生活上的艰难跟磨难。这当中让小弟又想起了以利亚在罗藤树下求死的一种情形。那时候小弟的心境也就是像以利亚一样，在罗藤树下求死，求神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但是在神在小弟多次的在哀哭切齿的祷告当中呢，神启示小弟说，我就像约拿一样逃避神的旨意，陷在鱼的肚子当中而无法自拔。然后又再一次的在祷告当中启示小弟说，你要像加勒一样要包容的心，包容自己的一种软弱，包容自己的要真实的面对自己的不足。那一种羞愧让小弟觉得神非常的残忍，因为神要小弟要真实的面对自己，不要戴着属世的面具在教会里面。所以神让小弟软弱的肉体呢，难以面对这样的一个难题，但是这心里面充满了一种无奈跟痛苦。但是神赋予了小弟真的努力了，无以为继。那一种超所能的那种压力让人一脸愁容啊。隔一年又一个端午节又到了，让小弟回想起来就说，这一段期间里面呢，母亲因为车祸，所以小弟办了退休了，然后在家里照顾爸爸照顾妈妈，然后结果让小弟的身体亮起了红灯。然后家里的三个小孩子呢也接连的出车祸，小弟的三个小孩接连出车祸之后，妈妈生病住院，接着小弟的太太呢也健康出问题，也住院开刀。然后再加上小弟在教会里面的服侍的不顺服的一种操练，让人没有办法承受，觉得好累，又陷入一种只剩我自己一种操练里面。有一次回到家受不了，在客厅里面对着空气大喊，我到底是为什么？我到底信这个到底是为什么？所为何来？陷入一种迷惑的一种网络里面，没有办法自拔。109年的8月20号决定退出了，退出诗班，接下来再退出教福音组。但是星期四退出诗班跟福音组，结果星期五有人在门口，晚上教会聚会的时候就有人在门口堵我了，看到我远远就说，胡大哥你怎么了？当然这中间经过了一番长谈之后，他用那种很温柔的声音告诉我说，没有关系，你来我们唱诗安慰你。那种温柔的声音你知道吗？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温柔声音。我老婆在跟我撒娇的时候都没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当下我连接到了以利亚在山洞里面为神大发热心的时候，我们的神跟以利亚用很微小的声音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当下我就是这样连接，是神借由这个同龄来安慰小弟的心，当下小弟得了安慰了。事后回想这件事情呢，让我小弟连接到加拉太书的第6章第1节，就这么说到了，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将他挽回过来。接下来呢，诗篇40篇的第2节说到，他从祸坑里面用从淤泥当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 不稳当，感谢主保守，让小弟的信心呢在立在磐石上，但是从此以后不是一帆风顺的信仰服事经历，那是为将来的一种操练埋下的伏笔。这当然这是后续了哈，那不是今天要延续下去，时间不够了。所以呢，就在有一次呢，108年开始被安排翻译的工作，十月有一次，小林李二神学生，当然他现在在日本当传道了，那时候在英歌实习的时候，他领会，然后教会安排我翻译。早上七点，遇到小林李二神学生，经过寒暄之后，他告诉了一个很重要的也很惊吓的讯息，今天不是他领会，是陈文斌传道领会。当然我们知道哈，陈文斌传道那个讲道的速度是等同于高铁级的，那小弟刚开始翻译，怎么能够跟得上他的进度呢？当下立刻一不做二不休，手边的工作全部收起来了，教会的录音档的调出来听，三个小时听了三次，当然跟不上，真的完全跟不上。传道已经在台上唱诗了，开始祷告了，当下我真的紧张到发抖，紧张到发抖，怎么办？只能祷告了，拼命的祷告，真的所谓的拼命的祷告。当祷告一阵子之后，有一个意念浮上来了，去吧，我必与你同在。这意念闪过之后，当然传道按了铃声，叮了一声，小弟也没有办法再思考，也没有办法再害怕了，圣经赞美诗拿着就上去了。果然没有几句话了，传道讲 不到几句话，他转过头来跟我讲什么，你不要紧张，慢慢来，不然你会影响到我。没有错，传道在台上这样跟我说，我也没有其他的心思了，只回答传道一句话说好。传道就继续讲了啊，这时候跟刚刚的完全跟不上，判若两人。从普通快，从对号快，从普通车，然后再到对号快，然后再自强号，这当中是形容出小弟跟传道的一种讲道跟翻译的搭配，慢慢的达到了高铁的速度，几乎传道一句我一句这样，几乎是同步翻译哦，我越快他就跟得越快啊。呀，当下小弟就觉得神真的是很奇妙的神，从不顺，从紧张到发抖，从传到说他会影响到他，那一种转变真的是判若两人，让小弟弟真的是体会到什么叫做去吧，我必与你同在。这句话成为我日后在勉励同工，不要害怕，去吧，小神必与你同在。一个很坚信的一个力量，也为小弟在后续服事的过程当中成为一个可以信靠的一个很坚实的一个力量。当然在同年啊，108年还有一次是简东豪长老领会，108年的11月23号相同的情形，简东豪长老领会，那我从 YouTube 里面找到长老的影音讲到了影音，然后呢练习了一个礼拜，真的练习一个礼拜，相同的一样。陈文斌传道是我跟不上他的速度，但是简东豪长老呢，是我听不懂他的台语，真的听了一个礼拜，真的是跟不上，真的听不懂。在祷告的时候，一样是唱完诗之后要祷告的，我一样，因为前一次的经体验，我就在祷告当中求神带领。当然这次没有神去吧，我与你同在了。就在祷告完结束，叮了一声，我又上去了，一样是一存在的一种很害怕的心境，上台翻译。当一句两句三句，我发现了不一样，不一样。整场讲到结束，整场翻译结束之后，我下来的弟兄第一句话说：“哎，吴明哲，哎，你今天讲到，你今天翻译很有自信呢，哦，很有力量哦。”其实我心里面感觉到那个不真的不一样，但事后两天之后在祷告当中体验到，当然这在这个祷告当前，我自己感觉到不一样，我就把教会我先前录音的翻译的录音档又调出来听，真的那一次的 语调很比较高，然后力量充满了力量，很坚定的语气在翻译，不是我平常翻译的那种语气。在两天之后祷告当中，神又让神体是启示到小弟，那是圣灵，圣灵在帮小弟翻译，因为小弟真的努力了，这让小弟体会到一点所谓的什么叫做足准备的功夫。服侍神让小弟体验到服侍的过程，你的准备跟过程才是重点，结果就交由神。传道人在台上的讲道不时会提到这样一个过做工的一种心态，不要在乎的成果。但是这一次让小弟体验到了，在真的在真的是在乎在我们准备的过做足准备的功夫，然后结果呢交给神，一种完全的交托，神会为你负责。感谢神，就这样的一个经历呢，让小弟体验到信仰一路走来虽然都是筚路蓝缕，但是神在亿万人当中的拣选，因为神的爱来寻回这浪子迷失的羊，也在环境中呢预备了小弟回家的路，是神一路的在带领，让小弟呢在心中筑起的那一座属神的祭、属神的坛、属神的殿。这一座一切呢都印证了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10节所说到的，然而我今日成为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中间简略，然后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当身陷只有我一个人网罗不能自拔的时候呢，神在小弟的身边差遣了属灵的同伴，因为有他们的陪伴，有他们的倾听以及他们的带导，并且擦拭了小弟软弱时所流下的眼泪。真的不夸张，我在同工的面前真的不止一次的流泪，就是因为有属灵的同伴的相陪跟支持跟打气，分享他们信仰的历程，让小弟在筚路蓝缕在跌跌撞撞当中跌破头了再站起来，带起钢盔来，门关起来哭一哭，门打开带起钢盔来继续冲。就是这样的一个同工的陪伴呢，一同走向神预备的永生的道路。如今呢，可以确定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如果失去这个真实的信仰，生活就像没有根的浮萍一样。今天呢，我们都认识了这位神，就如同灵抛了锚一样，又坚固又牢靠的跟神绑在一起。在神的看顾当中呢，小弟可以有自由的环境的自由工作的环境呢，能够兼顾家庭，能够照顾爸妈，也能够以教会为信仰中心，成为小弟生活的中心。这一切就是因为一个真实值得我们追求的一个信仰才是真实的信仰，因为我们的主说只要信不要怕。当我们遭受到艰难的时候，我们的主说我知道，所以我们有神可以依靠，是我们信主的人最大的福气。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主会跟我们说去吧，我必与你同在，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各位教会里面亲爱的同龄，因为我们认识了耶稣，让我们的生命同样拥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但是我们却拥有不一样的心境，生活有平安，肉体有健康，心灵能够平稳，家庭能够安稳。就因为神是爱，让我们领受了神诸多的安慰，在苦难当中呢，能够拥有喜乐和盼望。所以还没有信主的各位朋友们，不要再等待了，也不要再等待了，因为神已经在门口敲着你的门，就等待你打开这恩典的大门，让神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赐福给你。就如同小弟的人生下半场一样，如果今天没有神，小弟怎么能够脱离那走出那人生的绝望当中呢？如果没有神，如何能够在恶劣的环境里面 能够体验到神的带领跟保守呢？如果没有神，如何能够在一个平静安稳却又充满的患难的人生的属世世界里面能够坚信，让小弟的心能够平静安稳，在这个浮萍当中能够扎根，能够站在这里见证神的大爱呢？所以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同顺服在神环境中为我们所预备的任何的一个机会，让我们一同参与在主的爱中，然后能够彼此的看顾带领，一同前往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永生的家乡。感谢主，以上见证，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将时间呢交给信义教会诗班，献诗赞美神，献诗两首，第一首307首《主帮助我们》，第二首425首《我愿常见你》。我们请信义诗班。
啊，感谢主啊！各位长辈兄姐，大家早安。哎，感谢神啊！今天我们的祭布道啊，借着五弟兄啊，给我们做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分享啊。有人说啊，苦难就是经过祝福的一个恩典哦，好像孩子啊要吃糖果，要将外包装拆开，才能够尝到糖果的美味啊。所以我们要得到神的一个祝福跟恩典，也是要经过操练啊，好像吴弟兄所说的啊，神操练之爱一样。啊，所以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神对约伯的一个操练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他能够立志不用口来犯罪啊，这是不简单的，表示他对于神有真正的认识。所以啊，虽然他一开始他没明白啊，因为圣经里面也形容他是一个完全正直啊，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但是经过他与他三个朋友啊不断的对话当中啊，慢慢的我们看到啊，慢慢的了解他自己的一个不足的地方。所以在约伯记的23章的第10节哦，这边约伯他自己讲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啊。所以有时候神啊要操练我们啊，对我们有所帮助，就是让我们能够进步。好像我们看到啊，孩子啊，他从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甚至到研究所啊，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学习跟不同的一个成长啊，所以神对我们每个人的操练也是如此啊。神或许带领我们每个人啊，认识他的方式不太一样，但是相信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操练之爱啊，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成长，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他啊。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个吴弟兄当中可以来学习的哦。当然他见证很多啊，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邀请他来。哦，那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我们先来唱赞美诗442首，请坐。就像这首诗歌啊，神一路引领，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啊，或许神啊给每个人的操练跟考试不见得都一样，但是相信神对我们每个人的爱是不变的啊，只要我们能够信靠他。所以我们刚才吴弟兄啊，他在分享哦，虽然他当时还没有得到圣灵，但是他能够体会到祷告这个奇妙啊。所以我们祷告的方式非常简单啊，第一句话就是念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的对象是天上真神，这个我们就要讲一次，然后反复不断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啊，接着不断颂赞啊，荣耀主耶稣的圣名啊，神会赏赐我们需要的东西，而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啊，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有时候跟需要的东西不见得一样，因为神是看我们的内心啊。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大部分人都得到圣灵，所以我们会发出奇异的舌音，就是说方言啊，会这种舌头跳动啊，这是很正常的啊，表示神的灵临到我们啊。所以原本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我们就会变成我们听不懂的这种灵言，就是跳这种奇异的声音，就是我们所说的方言哦。那当我们听到钟声以后我们会唱一首赞美诗的副歌，然后再念阿们，表示我们刚才所祷告的是诚心实意的，是发自内心的。那我们如果有需要接受安息的祷告，我们可以到前面来，相信我们天上的真神会照着我们的信心来赏赐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啊。那我们就一起同心感谢祷告。